好久不见，大家好，欢迎收听迷迷走音，我是迷走创办人 KJ。 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独立游戏圈的大大，光冲游戏的陈任轩。那任轩的话虽然小我十岁，但是他其实从20岁就是大学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做相关的游戏了。那任轩跟我们分享一下相关的资讯。
我们其实就是大学的同班同学，那我跟副团长原本是高中同班同学，然后我们就想说要一起考游戏系，然后上了游戏系就开始找团员，然后成立了以后开始做自己的游戏。后来大二的时候就做了一款游戏出去比赛，很荣幸得到了 Unity 官方的一个蛮大的金奖，然后就决定说好要创业，就一路做到现在。
那你们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做，而且很快就得奖，而且你后面有几个作品叫好又叫座，在商业上也取得成功，但我相信一定有不少找不为人知的一些比较辛苦是挑战的地方，那可不可以分享几个印象深刻的事呢？
大二的时候因为那个比赛，其实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两个没有很好的沟通，然后就导致吵架，吵到非常严重，然后没办法联络到他这种程度。过了一两个月吧，就收到官方通知说得奖了，然后要去上海领奖，然后我就传简讯给他，告诉他说哎，得奖了，我们要赶快准备机票，因为我们第一次出国。过程当中我们其实都蛮尴尬，谁都没有讲说之前为什么吵架，然后我们定了讲，边走路边聊天，最后到黄浦江才把事情讲开。讲开了以后就发现说其实只是沟通上面我们不熟悉彼此，而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奠定了说我们后面为什么会继续打算创业这样子。
那这件事的话听起来现在可以云淡风轻的说，那在当时的话沟通上应该是比较辛苦的，对吗？
对，就是蛮尴尬的，因为其实那也是那个阶段不成熟嘛。
那我们其实要非常感谢这个年轻的前辈。第一个部分的话是我们在去年做台北央企的时候，因为光冲拥有丰富的独立游戏的一个经验，所以呢在台北大空袭日文 Twitter 的行销面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有跟 Sean 请益，那从这边的话也得到非常多的经验。那我想问一下，你的游戏的话其实有多国语言，那也有在台湾以及在国外成功的经验，如果以独立游戏来说的话，各国的口味是不是都不大一样？
是啊是啊，像是以我们台湾文化来说，其实就很难再推到欧美去，它毕竟会有一个很严重的限制。那最大受众当然还是中国大陆那边，然后第二受众可能就到日本那边，那再往海外的就非常的稀少，就算是品质很高的华向的游戏也都是一样的，就是看后台分析出来说会差蛮多的。当然我们立志于把在地元素放进去，欧美也喜欢，那当然是我们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那我进一步问一下，比如说我们的游戏上架在 Steam，我们就会看到各式各样的评价，这些评价的话多少也会决定了这个游戏在世人的观点。我觉得大家在人性上面的话称赞的部分可能就不会看得那么重，可是批评的部分就会比较可能会受伤或是没有那么开心。那你是否也有这样的经验，还是其实对你来说这些批评或者是称赞其实都还好，你都可以自然的消化呢？
刚开始做那个我第一款游戏《樱木判官》嘛，上去的时候因为就是在讲媒体舆论讨论，其实就刚好很讽刺，就是如果说网友在批评的话，我也可以说他是樱木判官，对，就是刚好有搭上这个点，所以他们就会有两派互相在吵，其实吵起来我们的声量反而更高了。
哦，对，了解。那我们在今年的话其实也有跟光冲这边做一个顾问的合作，就是米走跟桃园市政府文化局合作的黑猫逆光。黑猫逆光我们是用一个有趣的视角切入这一段故事，那主角阿成他是一个对生活没有太大热情的摄影师，他接了桃园市政府的一个摄影案子之后来到了空军基地。那在空军基地他邂逅了一位混血的少女叫做 Penny， 除了这两位角色之外，突然也有一只黑猫在游戏中出现。那阿成的养父已经过世，跟阿成的父子关系并不是那么良好的一个长辈，那在游戏过程中会慢慢的透过黑猫也让阿成去回忆起他跟养父的过往，以及这个基地曾经有蕴含的一些秘密。它这个时代的氛围的话，连米走我们算是一个喜欢历史而且在过去一直做相关题材的游戏， 都相对的陌生。黑猫逆光它其实是一个战后的历史，那我们过去台北大公协的话就是一个日治台湾的历史。那黑猫逆光呢，它讲的是在1970年代冷战氛围之下的大国博弈的台湾的现况。那当时的话，其实在中情局美军和台湾还有一些军事上面的合作的时候，为了要了解对岸的相关的情报，所以当时的话就成立了这个黑猫中队。那这个黑猫中队的驻扎地呢，就是前桃园的空军基地。那它有一个部队，那这个部队的话主要使用的飞机是那个 U-2 的高空侦察机。那有一个蛮惊人的数据，是它可以飞到7万尺的高空。对，那这7万尺的高空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一定要飞到那么高呢？是因为当时对岸的防空的话其实是打不到的。一方面的话是如此精密的武器，另外一个方面的话是科技还是会进步，所以呢其实飞出去的话，在风险以及对岸的科技持续的进步之下，这一趟旅程是有可能就是有去无回的。那桃园市政府文化局他们这一次的话，其实为了整个古迹的一个留存的状态，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合作，就是呢他将这些桃园的空军基地的设施群去数位化，然后呢将它做成一个电玩的游戏，而且会免费的上架在 Steam 让大家游玩。那这边我想请教一下任轩哦，其实我们之前在开发初期的话，虽然这不是一个量体很大的游戏，可是在历史面向的话，其实我们花了非常多的心力，我们也到现场去看当时的一些场景。那不知道这边的话你没有什么看法呢？
这也是我第一次就是做有需要跟历史结合的一个政府案子。当时到现场的时候，那个场地很大嘛，因为空军整个基地就是非常大，然后有一些可以听到他的历史故事，说这里是一个秘密的中队。第一次听到当然觉得很酷，然后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也觉得哇，这里感觉就是之前发生了很多故事。然后这次透过数位化的方式，就是说我们把它给模组都建出来，然后去还原它原本的场景，然后也试着还原就是当时的一个状态。那现在透过数位的方式把这个基地给数位化，然后模组化，然后记录下来之后，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回去到这个游戏中看到，我觉得是蛮酷的一个案子。
我印象比较深的，我们在长滩有两个场景，除了刚刚Sean有提到的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棚，另外一个场景的话是已经干掉的很美式的那种游泳池，另外一个空间的话据说以前是有放美军的吧台，甚至有百家乐等等的一些游乐方式。更重要的是我们还陪同的曾经有在基地驻扎过，甚至有飞过 U2 的教官和老师一起前往陪同。这些长辈的话他可能已经超过70岁了，那虽然就是说我们处在不同的时代，可是其实在那个时候聊天的话，其实会完全可以感受到他们当时的这种心境。
他很想要把那个年代发生所有事情都告诉我们，对，然后告诉我们说这里他们当初怎么利用这个设施的，然后这里的每一个小细节，像飞机到底有多高，他们回来会从哪边进去，然后住在哪边，会怎么去美军那边。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就已经是废墟了，然后在他的描绘之下大概可以想象出他们当时生活在那边的一个状况。
而且这个虽然他目前是一个维运的状态，但是我觉得文化局这边的话其实把整体的规划其实想得非常好。我自己个人会觉得说，如果未来公部门可以用这种比较数位或者是游戏的方式，将一些古迹或者是想保存的地方去数位化，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那毕竟其实我们很多东西的话是做下去或是研究下去才会发现，其实这块土地有发生蛮多意想不到的事情。那就像刚刚Sean你有提到的，这些老师或者是教官其实他真的很想把他过去的军旅生涯分享给我们听。我还记得那时候我问飞上去的时候会怕死吗，因为比如说我们看一把青啊，他是用很感性的方式去制造那种戏剧的张力，可是当时的话蔡教官就有分享，其实他们飞上去的话就是执行国家的任务，他们其实没有想那么多，虽然死亡率可能是非常高的。那其实在我们游戏过程中，游戏是一个 3D 会有一点的解谜元素，还有一些跟图像的拼接的一个解谜的要素在。 那像你在顾问的过程中，你怎么看待这样子的游戏的方式呢？
我觉得游戏当中最核心的就是相机，它相机贯穿了整个游戏，我们可以透过相机去拍黑猫中队的队徽，然后在特定的角度就可以把它拼凑起来变成一个完整的队徽，拍照完以后你就会看到过去发生的事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根据真人真事进行改编，所以在旅途的过程当中渐渐熟悉之前在这个基地所发生的事情，甚至主角之前他的父亲在这边发生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游戏核心的灵魂，这一点是蛮有趣的。
其实剧情的部分的话，我们也会希望创造出一个坦白说比较和解的一个概念，因为其实这几十年下来，我相信每一个家庭父祖辈的话跟子女都可能会有在意识形态或者是一些对世界观的想法的不同，那我们也把这样子世代的差异在游戏中试着放进去。那我们在剧情设定的时候的想象其实是，我们就算知道是历史，但是在六七零年代的很多的关于这些中情局或者是黑猫跟军事有关的一些机密，其实到九零年代之后或者是二十一世纪才解密。所以我们在做这个题目之前的话，其实我们团队全部都有看过黑猫的相关的纪录片，那其实蛮多的素材以及相关的书，其实看了之后就会觉得啊，原来那个时候有发生了这些事，而且甚至是有一些的话是非常遗憾的事，虽然这些人这些事的话其实我觉得都已经过了好几十年，可是换作我在那个时代我被俘虏了，或者是我是他的另外一半或者是子女，在那种大时代的冷战的氛围之下，其实我觉得假设是我的话，我会非常的难受。那其实这个游戏它的回忆画面的话会是用 2D 的回忆图，那其实在过程中的话，我们除了美术的精美之外的话，我们也需要常常跟历史或者是市府那边去对，哎，有没有哪些需要去确认的，毕竟的话它这个时代离台北当时的时代更近，那很多人其实是甚至经历过或是飞行过这个时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坦白说我们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经验，因为这些人都还在，所以比如说在你担当顾问的过程中，你应该可以体会或是感受到我们同时需要兼顾游戏或者是美学，但是在历史面上的一些权衡要花的一个心力，对吗？
是是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规划了蛮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常看了两三次吧，因为有跟历史顾问去的话就 会需要询问说，哦，这边这个点，因为那里已经完全都没有任何的物件了，所以我们需要问说这一个点那个时间点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地点会有例如说沙发长什么样子，桌子长什么样子，然后例如说吧台是什么样子，颜色啊，天花板是有什么啊，这边是为什么大家会在这边跳舞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一个一个对说什么家具啊那些放在哪一个点，然后尽可能的去还原它原本的一个样子。其实我们当初在去的时候并没有想说要去还原那个游泳池那边，美术也是看了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有点漂亮，然后那个历史味道非常独特，所以我们就是刻意的把那边变成我们的一个关卡设计的一环，然后希望能够玩家在玩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去感受到当初他们在这边生活的一个样貌。
谢谢那时候像这边的建议，因为我们一开始的确没有把游泳池这边列入场景，以前的话美军或者是一些在任务回来的时候其实都会在那边开趴，
嗯，
这在我们传统的台湾的服役的经验中其实是还蛮难以想象的，就是说你休息的时候你还有机会可以去百家乐
还有吧台可以喝酒，
对，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像这一款游戏的话预计在6月5号的时间会在 Steam 可以让所有的有兴趣的伙伴玩家免费的直接游玩，那它不是一个量体很大的游戏，它的游戏时间可能只有10分钟到半小时，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机会可以呈现那一个时代那个时间和空间在台湾面临冷战的氛围和大国博弈之下， 小人物心境的转换。那游戏的方式呢，会用空间解谜以及图像拼接的方式让大家游玩。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来进行体验。那同时间在6月5号的下午，我们在桃园市政府文化局也会有一个现场的试玩会，主持人呢将会是非常有趣而且拥有丰富学识的宝岛少年兄，那非常欢迎大家到时候踊跃来现场。我最后想再请教像几个问题，像比如说米走在做台北浪矢电玩的时候，其实就是投洗下去，它的规格还有制作的资源面都会是一个数倍制作规格相较于桌游来说。那我相信在现在这个时代，一定有很多学生或者是年轻的团队，就像年轻时候的你一样，你对于这些人会不会有一些建议呢，或者是一些劝退的提醒呢？
我觉得做游戏其实对我们游戏人来说本来就是比较偏梦想实现的一环，很多游戏人其实就是今天就算中了大乐透，明天还是会继续做游戏。对，所以就是我们不是为了钱去特别做这个，因为要赚钱其实有更多更好的方法，但我们其实算是做游戏会是一种实践自己。那但是当然还是要生活嘛，如果你手上没有足够的资源资金的话，当然就是要谨慎选择。但如果说现阶段如果你想要制作游戏的话，当然是可以多参考一些目前市面上哪些游戏比较卖的比较好的，然后也是没有那么庞大的，因为我们其实刚开始做游戏梦想都会开很大，然后大家就是会做的很多，然后就是为了要让它更好，然后越做越多。其实我们很多游戏人自己就算是老前辈也是都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所以大家就是先从小型游戏开始做起，如果说想要进入这一行的话，然后再慢慢扩充，就是完成你的梦想，然后一代叠一代的去做更好的作品就好。就是刚开始梦想先放小一点，不然你会烧很多钱。
了解，非常谢谢Sean，就是有醍醐灌顶。那我不确定大家可以接受多少，但是我本人的话是非常非常认同的。 OK， 那我们今天的迷迷走音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